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今天可能人比较少哈，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坐拢一点哈，就稍微不是坐拢一点，我们不需要坐得紧，稍微靠前一点或者什么的，省得觉得后面再听的不太清楚哈。好，那我们开始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主日学。我们的天父，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用你爱子的宝血拯救了我们，更是赐给我们圣灵，就赐给我们一颗肉心，让我们能够你的律法也写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能够行出来，不是按照字句，乃是按照经意。主啊，求你今天保守我们这个主日学的时间，让我们在学习这个天国、天国人的特征，以及主你的律法所有的这些个内容的时候，主啊，我们尤其需要你圣灵的光照以更正，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有正确的认识，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正确的行为，就是主你自己的意。主，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看顾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今天呢是讲到这个是登山宝训的第二课。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就是上一课讲的是这个八福，但八福我没有讲完，只讲了三个，所以今天我希望能够讲这个，继续把这个八福讲完，然后讲登山宝训的第二部分，就是一直到这课程的计划是一直到五章的结束，但我觉得可能能够到一半我也就满足了，能到二十节的话也就满足了，没有关系哈。我们反正这个时间下面还有除了这一课下面还有两课，所以呢我觉得时间应该可以安排的过来，所以就不着急。上次我们讲到八福的时候哈，我们知道八福是说在天国的人的特征，所以这个就是天国，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哈，说在天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个八福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描述。就像我上次也讲到这时候呢，就是说这不是讲到，就是说他并没有讲怎么去进天国，然后呢所以这个还没有到那一步，因为主耶稣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就是说是整个的这个后来我们说的罗马书所说的因信称义的得救的这个路，这里并没有，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他是要介绍神的国或者说天国，然后说在天国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这个就是八福，所以就是有这个虚心的人，或者说是邻里贫穷的人，哀痛的人，然后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和为义使人和睦的人，最后一个是为义受逼迫的人。然后这八种的这个就是说八福的这样的天国人的特征，其实每一个这样的人其实都有神对他们的一个回报，或者说是神给他们的比如说哀痛的人他就会一定会得到安慰，然后温柔的人他是要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要饱足，连续人的人要得连续，清心的人要见神，然后使人和睦的人要被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就是这样的人。所以第一跟最后两个，他就是就没有 专门说他们的回报是什么，而是说天国里就是这样的人。好的，那我们上次讲到了温柔的人，那我们现在这次就继续讲这个，就是说饥渴慕义的人，下面五个。那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八福它的安排它是有一定的顺序的，就像前面也提到过，就是说从虚心的人开始，或者说是从邻里贫穷的人开始，这是一个起点。如果没有人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进天国，因为你没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呢，他意识到自己邻里贫穷的时候，他会就很悲伤，他会很哀痛。然后这个就是这两个呢，其实还都是看见自己的光景。那么到第三个的时候，这个人呢就开始有改变，他是一个温柔的人。我们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温柔跟我们通常说的温柔不一样的，这个温柔其实是有力量的温柔，而且他是一种有那个能力的那种温柔，他不是说是我们通常认为上的温柔。然后到这里呢，就是开始到第四福的时候呢，他是开始转向神。如果说前面两个是看自己的话，因为邻里哀痛，或者说是邻里悲伤，因为邻里贫穷哀痛，这是看自己。然后温柔的话呢，这时候呢就是说已经是有一个跟周围的人有一些关系，因为温柔的人就像我们提到的，他是能够，他有力量的，他能够承受别人对他的不公正的看法或者做法。那么当饥渴慕义的人，当我们提到这个时候呢，这时候呢他就转向神了，因为他这时候呢他很渴慕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渴慕的是义。那么这个义是什么？这个义呢，其实在这个就是说新约圣经中呢提到有两种的义。一种是就是罗马书所说的在律法之外的，是因信而得的义，或者说由信，通过信而得的义。那么这个义是不是这里的义是不是指的这种呢？我认为不是。就是那么还有另外的一种义，第二种的义，就是说是律法的义。这个律法的义最后也是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会得到的，就是说是因为最后要成就的，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成就这个律法的义。那我觉得这里应该是跟这个律法的义是一种，或者说一种圣洁，跟这个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主耶稣就开始提到这个律法，而且他还提到，他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的话，你没有办法进天国。那么如果这里的这样的一个义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归结于他渴慕神的义，或者说渴慕神的圣洁，这样的一个人有福了。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一定会得到，而且会得饱足。他这里也用了一个饥渴慕义哈，就是说他对这个义呢，他有一种这样的饥渴。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前面讲主耶稣在这个受试探的时候，他有40天没有吃东西，那时候是一个非常饿的状态哈。其实这里的这个饥渴就相当于是描述的，他把这个人描述成那样的一个状态，在一个很长时间没吃饭没有饭吃的这样的人来看，他眼里唯一想要的那就是可能就是那一杯水，就是那一块面包，因为那一个杯水那一块面包可能就能够让他的性命生存。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用了这样一幅画面来描述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对神的义的这样的寻求，就像是对食物对水这样的寻求。 如果大家还记得诗篇42篇就提到过，他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就如鹿渴慕溪水一样。他在那里也就是是一个类似的描述，就是这样的一个饥渴慕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在这里就是这个饥渴慕义的人，他不是说他曾经饥渴慕义，而且是他的用的一个时态是什么呢？他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就是说一直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天国的人的特征就是说，他一直是想要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义。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去看这个使徒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就表达了一个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渴慕，就是说他不是说使徒保罗是说，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然后或者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说这一种的渴慕的心是一直在的，因为你一直觉得不满足，然后呢神就一直的满足你，它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饥渴慕义哈。其实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也就像是回应刚才这个巴勒克斯讲道中提到的，多的还要给哈。其实在这里也表达了一个同样的这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越饥渴，神就会越给。这样的就是说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我们在那个后面我们还学到的，就是说被称为马太效应。有人会用在这个经济学上或者什么的，就是说多的你还会有更多的。这里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你饥渴的话，你就会神就会给，然后你会越饥渴，但神又给的越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这是这个就是说登山宝训中的第四福，是饥渴慕义的人。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就是说第五个他是说什么呢？他是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前面这个福呢，我们看到的是哈义，然后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连续。哎，这两者之间呢，其实有时候它好像是相对的。一般的来讲，就是说有义的人，或者我们有时候在我们周围这个平时跟弟兄姐妹的相处，你也就可以感受到有些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 tension， 会有这样的一个张力，就是说行为很好的人呢，他有时候会缺乏怜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的背景就是什么呢？他的这个背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把这个提出来呢？他的背景其实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就是说耶稣时代的这个就是宗教领袖，或者说这里提到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尤其是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好，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按照神的律法来做，而且呢就是说普通人做不到，他们做到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是最后产生的一种感觉或者说情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对自己很满意，以至于对别人就看不上，然后就是蔑视别人，所以对别人的痛苦都觉得就是说就藐视，所以就成为了一个这样的就是说是实际的结果就是说，哎，你好像自己是一个义人，然后就对别人缺乏怜悯。所以这里主耶稣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天国的人他是一个平衡的人，他是饥渴慕义，但是他又有怜悯又有连续，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我们这里要提到的是，就是说是我们因为经常提到哈，就是说是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那么这个怜悯跟恩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说恩典，什么是恩典呢？恩典是我们得到我们不配得的，这是恩典。那么怜悯是什么呢？怜悯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该得的，那是惩罚刑罚。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互补的关系。所以如果说恩典是赦罪的话，那么怜悯是什么呢？怜悯就是安慰那由罪带来的痛苦。所以如果说这个恩典它是治病根的话，那么这个怜悯就是治病痛。所以在这个两个方面，神是很全面的，他有恩典也有怜悯。所以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当摩西说请你显给我你的荣耀，你就来看，请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然后耶和华神最后给他显明的是什么呢？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一个既有怜悯又有恩典，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在天国里的人，他也是一个同样的是有怜悯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就是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而且他告诉我们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得怜悯。他或者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怜悯是一个名词，或者说也可以用动词用哈，但是这里是怜悯连续，这应该是意思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如果你是一个连续人的人，那么你在神那里是一直也是得更多的连续，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在雅各书2:13，雅各警告就是说那些不怜悯的人，他是怎么讲呢？他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那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哈，就是说无怜悯的审判，如果你要想从神那里受无怜悯的审判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但是所以雅各呢，就是说是他警告或者说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是应该有怜悯之心的。所以在这个八福中，他就是怜悯人的人，神给他的回报就是必蒙怜悯。在这个有一部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小说叫《悲惨世界》，它的作者是雨果，维克多·雨果。然后他在这个《悲惨世界》之中呢，其实他描述了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冉阿让。然后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雨果他的这个信仰哈，或者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受了这个圣经的影响，但是他在这个书里面的讲的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人物对这个怜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注解，或者说很形象。如果你去看这个冉阿让的这个主人公他的一生的话，他就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他受了怜悯，结果他就成了一位怜悯人的人。因为这个故事它发生在法国这个革命大革命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哈。主角呢冉阿让是一个贫穷的修剪树木的人，然后他为了要养活他姐姐一家的人，他偷了一条面包，结果被判偷窃罪。然后他在这个奴隶船上划船划了18年，就因为偷一个面包。然后获释以后呢，他态度刚硬，而且随时准备要报复社会。所以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他住在一个神父的家里，因为没有人收纳他。 没有人给他住宿。但晚上呢，他就把这个神父的家的这个银烛台给偷走了，逃离了这个小镇。后来被捕时，然后他被带到这个神父的家里去核实。然后这时候呢，这个神父却告诉警察，他说：“哎，这个烛台是我给他的，而且他还拿了另外一个烛台，说：‘哎，当时我给你的是两个，你都忘记了带走这一个。’”然后被警察释放以后，这个冉阿让，然后他就跌跌撞撞的走出了村子，然后他真的是被这个神父的仁慈所击倒，所折服，所以后来他的生活就取了巨大的变化。当他再一次被误认为罪犯以后，他就拒绝走上这个报复社会的这样一个道路，而且他在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余生，都对这个不幸的人，甚至是对那些冤枉他的人表示怜悯。比如说那个他去帮助一个就是走投无路的妓女，收养了他的孩子，然后呢那个警察那个沙威一直在追捕他，他有机会可以把他给杀死，但是他最后都放弃了。然后就最后的结果是，那个追捕他多年的警察也被冉阿让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怜悯这个仁慈所折服，最后放了他。所以我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要是去从这个文学作品中看一个怜恤人的人、怜悯人的人的话，哎，这个冉阿让确实，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但是如果你是不信主，或者说你不是基督徒的话，有时候你不会喜欢这个性格，老实讲，你会觉得好像太憋屈了。就是说这个人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力量的时候报复，至少是让别人得到你同样的伤害，这个是天然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受过神的怜悯的人，你再去读他的话，你的心会被深深的被这个人物所打动。这个只是读文学作品中就是说哎，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哈，能够把这个怜悯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这里我要再强调一点的是，我们天然的人其实是没有怜悯的，但只有我们经历了，或者说我们自己看到神的怜悯之后，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怜悯的人。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是雅各会警告我们，就是说我们必须得有怜悯，如果你不怜悯的话你会受不怜悯的审判。在马太福音，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例子，说一个那个仆人，他欠了主人千万的银子，主人赦免了他，然后他会去找一个他的同伴，就欠他十两银子，然后他要掐住他的脖子，你必须得还我。然后主耶稣会说：“哎，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就是这次也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哈，他受了怜悯，然后呢，他不愿意去怜悯他的同伴。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受怜悯的人，你也是必须是一个怜悯人的人，你一定会去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要不然的话，那如果我们说把这个天国的八福作为一个来检验我们自己的标准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运用。哎，你说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了，那么所有的这一些个你都可以做一个检验。哎，我是不是邻里贫穷的人，我是不是有过哀痛的经历，我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我是不是一个 寻求饥渴慕义神的义的人，或者说在这一条我是不是一个怜悯人的人。那么下面我们还有更多的，我们来看哈，我是不是一个清心的人。这里是八福中的第六个，这个清心的人呢，这个词呢也是我们中文里面就是说不太可能容易搞混的，因为在我们的中文里面，我们这个清心总是和清心寡欲连在一起，所以就是说对这个词会有一个误解。但这就是说这里的清心不是清心寡欲，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原文中，这个清和心是两个词，心是心，清是清。那么这个清呢本身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清它有两个意思，两个基本的意思，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清洁，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意思呢？是单一不混杂。所以就是说是如果你要是一个更好的翻译，你应该是怎么讲呢？是一个纯净，这样的翻译可能更好。这里更多的意思是一种单一不混杂，当然也有这个清洁的意思，但更多的是不混杂。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就是说谷物里面如果有糠皮，那它就不是纯的，它有混杂。如果金子里面有渣子，那它就不是纯的，那么它就是有混杂的。你知道在这个旧约中他经常会用一个词叫什么？晶晶。晶晶是什么呢？晶晶是 pure gold， 是纯净的金子。所以在制造这个帐幕中圣所的器具的时候，都要用这个 pure gold， 都要用晶晶。所以在这里讲，当主耶稣提到清心的人有福的时候，他是说这样的一个不混杂的人，这样的一个表里合一的人有福了，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他没有分裂的心，他没有两个心，或者说一心一意的人有福了，这样可能更好理解一点哈。因为在这个旧约的圣经中，我们发现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心怀二意。这是以色列人在他们就是说直到他们被掳，他们最后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他们不是说以色列人哈，不是说他们不拜耶和华，他们是既拜耶和华也拜外邦的神，所以这个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就像这个在何西阿书中所讲的，他说以色列人最后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心怀二意。如果你要去看这个英文的话哈，他是说 their heart is divided， 就是说他们的心是分裂的，他们有一颗分裂的心。然后这里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说，天国的人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一群有一个合一的心，或者说一心一意寻求神的，这样的一个一心一意的爱神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这样的人最后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必得见神。如果说你渴慕见到神的话，那么你必须是一个清心的人。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大家还记得我们其实前一段时间在这个 home group 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这个诗篇73篇，七篇四十三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他说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意思，这里的清心也是一个意思，是一个心里不混杂的这样的一个人。神实在是，他就先下了一个结论。然后如果大家还记得起来的话，他就是说他本来心里很不平，他看见恶人没有受到报应，然后呢好人反倒受苦，然后他一直就是想不通这个事情。直到最后什么时候，他说直到我在圣殿的时候我才看清楚，哎， 到圣殿的时候，他才看清楚恶人的结局和神为这个就是说属他的这个子民所预备的好处，然后他才感觉，他最后说，他说我心里发昏，然后呢就是说最后等我进了圣所，他说思想他们的结局，然后这时候就是他心里觉得很难受，然后最后又到这个就是说，哎，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我地上也没有可恋慕的，然后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其实这个就是说诗篇就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让我们看见最后一个清心的人如何看见了神。他就给我们就像是一个用一个故事的方法把这一句话给解释出来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说如果你渴慕见神的话，那么你就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成为一个一心一意寻求神的人，而不是让别的东西就是说是世界的好处或者什么别的东西把你 distract， 把你引到别的方向。那么这个是这里所讲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这个就是清心，就像我所开始讲的哈，清心它有一个清洁纯洁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在希伯来书它也同样提到了，他说如果我们圣洁的话，所以我们一心寻求神，分别为圣，成为圣洁的话，那么我们这样的人呢能看见神。所以这个也是希伯来书所讲的，就是说非圣洁，它是用一种反面的方式讲，非圣洁没有人看见神。所以你要去见神的话，你一定是一个清心的人，你要是能看见神的话，一定是一个清心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圣洁的人。好，那我们来到这个就是第七个八福中的第七个，使人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是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是英文来讲他是讲到 peacemaker， 就是说他没有讲到，如果你要是直译的话是什么呢，制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就是说你制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在这里其实有人对这一个圣经哈，就是说会拿这一节圣经来作为他们这个就是说和平主义者，或者说是反战主义者，然后来做一个根据哈，就是说是但其实这里没有讲，这里讲的和平是不一样的。这里讲的和平呢，就是说它其实如果我们要是从这个就是说是以佛所书我们读到的话，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一个 peacemaker。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或者说他就是我们的和睦。然后呢他最后用这个就是说自己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他是成就了和睦，然后让两下和好，并且呢以神和好，让两下联合并且以神和好。所以这里的和睦其实有两个意思，这里的就是说是这个使人和睦的人，或者说 peacemaker， 他一方面呢他是把人将人和神和好，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人怎么能够和神和好呢？那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所以他在这个就是说是以自己的身体灭掉了冤仇，所以我们才能够和神和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面呢，那就是使人与人和好。而且这个和好呢不只是说没有战争，其实它是怎么最后是合一，合一。所以这个就 不是在这里要提倡叫做什么和平主义或者反战主义，它比这要更高，因为它的和睦是解决人与神的关系，而且也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人与人的关系的和睦不仅仅是没有战争，而且是一个联合，一个合一，就像是这里所提到的，把这个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最后把他们合在一起，通过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当然在这里的时候，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因为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达到这个地步，他只是告诉我们，如果是天国的人的话，那么天国的人他有一个特质，他走到哪里都是使人和睦的，让人与神和好，而且也让人与人和好。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其实这是一个，如果我们看这个就是八福之中哈，这是一个没有实际的 reward， 没有实际的奖赏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因为使人和睦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奖赏，就是说他使人与神和睦，然后呢他也使人与人和睦，然后他已经就是说所以他自己已经和神和睦，而且他自己也与人和睦，因为他们都已经收获了平安的果子。就像雅各书三章十八节所讲的，他说那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这样的人他已经不需要奖励了。好，那我们看最后一个八福中的最后一个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我这少了一个字，对不起，是为义受逼迫的人。那么前面呢，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说是使人和睦的人，那你可能会有一个这个错误的印象哈，就是说这个使人和睦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和事佬，一个就是说是一个老好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使人和睦，那我们就知道他所为了达到这个和睦，他是要付代价的。施布真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时候会将自己置于两群愤怒的人之间，并且要接受双方的打击，而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做的，他接受了来自于父神和我们的这样的打击，因此通过替我们受苦，神与人之间才可以和好。所以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绝不是我们所印象中的一个和事佬老好人，使人和睦的人其实是他是有时候是要付代价的。那么这里就是讲到这个最后一福中，他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样的人的描述，在天国中他们会是怎么样呢？他们是为义受逼迫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那么这里的这个义呢，也就是刚才跟这个就是前面在第四福中所讲的饥渴慕义，那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义，而且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这个原则，按照神的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去活出来的话，你肯定会给这个世界会有冲突的。所以最后的结果，你就会因着这个义的缘故，你会受迫害，而且在这个受逼迫，而且这个在五章的这个十一节，主耶稣基督他也说，他说人会因为我的缘故辱骂你们，逼迫你们，然后呢会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但这样的人呢你就有福了，因为这样的人呢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就是像第一福一样， 他其实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就是第一幅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格式，他说这样的人天国就是他们的，或者说在天国里面就是这样的人，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所以基督徒一方面他是和平的，但是一方面呢他又是不屈服的，他是不愿意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所以最后肯定会有冲突的。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要预备这一点，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也警告这个提摩太，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他没有说可能受逼迫，他就说哎，一定会受逼迫，只要你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你一定会受逼迫。而且在这个就是在十二节他也讲到哎，就像从前的先知都受逼迫一样，所以你要是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你肯定会受逼迫，因为这个罪使这个世界邪恶。所以当我们我不知道哈，所以这个八幅都可以作为一个提醒或者一个检验哈。哎，如果我们好像觉得从来没有受到逼迫，或者说是你在这个你的因着你的信仰或者因着你这个你的生活之中，你从来找不到任何的这个受逼迫的这个经历的话，其实你可能反倒要反思一下自己，我是不是跟这个世界融合的太好了，或者说我是不是在我的身上根本就没有见证，我这个世界都说我好。所以主耶稣也说在这个路加福音他说到，他说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最后是什么？你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一样，就是假先知的这个一个特征就是迎合别人，别人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是作为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好像跟这个世界哎，待得很愉快很高兴的话，那我们要检验一下自己，我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是在天国里的人的话，那我们肯定应该是要受逼迫的。现在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这一些，慢慢的更多的体会到这一些，在这个在美国这个大环境之下，有时候你是需要 stand up， 就是说为你的这个信仰付代价的，更不用说在国内那样的大环境下。因为现在呢就是说这个逼迫真的是越来越收紧啊，我们跟国内的一些个弟兄姐妹有过交流，了解不少的情况，就是说你可以知道国内的情况真的是越来越收紧，所以就是说这逼迫也是那是肯定的，就是多少的问题，就是程度的问题。好，那我们就是说是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就是说八福给讲完了，然后再紧接着讲完了这个耶稣在讲完了这个八福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有一个有一些个章节，他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他又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么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要读这几节圣经的话，和前面的这个就是说去比较的话，主耶稣就是说主耶稣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些话不是随机的，他把这些话放在这里都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所以当他介绍完了这个就是说天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其实他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天国的人不是这世上的人，所以他们好像是一群怪人，因为这世上没有的，所以这样的一群怪人他们最后要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那目的是见证， 他目的是见证，所以最后是什么呢？让你们的光这样照在人前，然后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靠近你们的好行为，不是说你们好，而是什么呢？最后他能够看见这些行为之后的神，或者说这些行为之后你们天上的父，所以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里就是他用两个这样的比喻，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就是因着这个天国的人就像这八福所表现出来的人，这没有一样是可以在这个世界天然的人，他会自己培养出这样的性格的，他们是很奇怪的。其实如果就是要有一个比喻的话呢，不知道就是美国有一群那个叫 Amish， 就是那种 Amish people， 他们就是他们不用电，不看电视，也有电影呢，就是说去表现他们呢，你就会觉得他们是一群怪人。其实这个基督徒应该就像是这个 Amish 一样，我不是说一定像他们一样不用电，不用什么不用汽车，不看电视，但是基督徒其实应该是像他们一样，别人觉得你怪怪的这个才对，因为你应该有那种世界没有的这个品格，就是这里所说的八福的这种品格。那最后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这里也有一个，就是有时候我们用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一段就是用错了哈。我们经常会说做光做盐，这不是主的话了哈，他说的是你们是光是盐。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是盐的话，你要是失去了那个盐的咸味，那你就没用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他说以后无用，那就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本来是要表现出这种奇怪的，但你没表现出来，或者表现出你的这个特色的，你没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就是盐失了味。然后呢，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如果你是光的话就藏不住，他就像一座城坐在山上一样藏不住一样，就是你说一座城坐在山上，你怎么可能藏得住呢？那么人点灯不是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然后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你是光的话，你就一定会照亮。所以你是盐的话，你就一定会是咸。如果你失掉了味，你就失掉了这个盐的这个功用，所以就没有用了。所以最后他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让人看见后面的神。然后这个就是你的目的。所以这也是天国的人，他们之所以人人看见，让人看见后面的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特别，他们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这一节圣经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意思。那我这里呢，就是说是稍微解释一下哈。前面讲到这个世界会迫害基督徒，对吧？然后为什么这里又提到，就是说当人们看见你的这个奇怪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又能够说看见你的行为是好的呢？其实这里讲的就是两类的人，一类是这个就是说是就像是约翰福音中三章二节是讲的，他说凡作恶的就憎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所以有一类人他是不喜欢光的，所以他们就迫害你。那么其实还有一类人，他说但行真理的就必来救光，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所以还有一类人就能够从你的这个奇怪的行为，或者说我们说的奇怪的这样的一个品格之中，他能够看见后面的神。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最后他们会看见你的好行为，他们会看见你不是奇怪，是看见好行为，然后他们就 因着他们看见了后面的神，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在这里哈。那么什么是好行为呢？那么这个就是下面所要提到的，从律法，耶稣基督就开始来到了这个律法。其实我们要是知道如果这个好行为的定义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既做不了光，我们也做不了盐。如果神不是把我们成为光，就是说是光是盐的话，我们其实是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做的。好，那我们就开始走到下面，就开始讲这个律法的问题。主耶稣，其实主耶稣一直在讲到现在为止哈，他一直在讲天国。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讲呢，他们早就忍不住了，可能可以想象他的听众哈，说你讲了这么久，你还没有提到我们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律法。所以他们会觉得你早就该提律法了，你现在讲到现在才提律法。但是主耶稣知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现在他来提律法。因为这个律法跟前面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好行为是怎么，好行为是怎么定义，其实是从律法中出来的。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不是法利赛人所理解的那个律法，那只是条文，而是这律法中的精义，这个是人的好行为。后面我们会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讲哈。那么这里主耶稣就开始提到这个可能是他们所关心的律法。那首先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陈述，他说我来不是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成全。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是讲到一个就是说是我们提到，就对于我们来讲哈，这律法和救恩的关系其实是我们一直在讨论，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思想的问题。我们说得到救恩之后，就是使徒保罗讲哈，得救的人呢他不在律法之下，他是活在恩典之下。但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错觉，我们有一个错觉是什么呢？因着我们是靠恩典得救，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这个律法就跟我们没关系。这个是我们推出来的一个错觉，但其实这个恩典跟我们是有关系的。那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了，所以并不是因着恩典就废掉了律法。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说他来不是废掉，乃是成全。其实在罗马书8:3-4他也提到，他说律法因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4他是这样讲哈，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其实保罗他并没有说律法跟我们没关系了，他最后是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律法的义是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这个是恩典之后的结果。但我们有时候呢就是说是忘掉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说因信称义是都是靠着恩典，所以律法跟我们没关系。那主耶稣在这里讲不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认为或者说期待耶稣呢是来废掉律法和先知？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呢？就是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这时候呢其实耶稣的听众他们有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人哈，或者说我们说有 左派，左派是这个叫做奋锐党，是革命者，他们希望改革社会，改变社会，推翻这个罗马人的。然后有这个我们说，如果说右派的话，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直要就是说是要啊、就是说坚守这个就是说他们认为的律法的。那么耶稣在这里其实让这个两派都失望了哈，因为首先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说，哎，你们所解释的律法不是真的律法，只是条文，你没有，你不明白这个经义。然后对那些个就是说要革命的人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那其实你要去看这个早期哈，基督徒被这个犹太人控告，他的罪行主要就是说他们不要律法。你比如说在这个使徒行传以后，我们查经也会查到，对于斯提凡他的罪名的控告就是说，他说这个人不住的践踏圣所和律法，他的罪名就是不住的践踏圣所和律法，而且也提到说，他说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这个就是早期的这个犹太人对于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控告。然后保罗他的一直的罪名也是，他说这个人，他们控告保罗是什么？不按照律法敬拜神。这个就是他们早期对这个就是说的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控告的罪名，都是说他们要废掉律法。但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而是成全。那么这个成全是什么意思呢？成全其实是说圆满完成。那么主耶稣他成全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包括非常多的意思。首先呢，主耶稣他遵守了所有的律法，然后呢他也启示了这个律法的经义，这是我们在后面所要看到的。就是法利赛人所读到的只是条文，而主耶稣来说，我来告诉你们这些律法的真正意思是什么，那就是律法中的经义。然后他也应验了所有律法中的预表，比如说在帐幕中所有的那些个献祭的仪式和这个帐幕的安排构造，那主耶稣都应验了这所有的这些个预表。最后呢，他也在十字架上他满足了这个律法对罪的刑罚，他作为我们的替代，作为我们的代表，他满足了律法对罪的刑罚。所以罗马书十章四节也讲，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他用了这样一句话，就是律法的终点，或者说律法指向的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在这里讲，我来不是来废掉，而是来成全。然后在下面的这个就是两节圣经之中，主耶稣更警告哈，他说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警告我们，如果要是就是说教导别人去废掉律法中的最小的一条，他在天国中要被称为最小的。如果我们是遵行律法，然后又教导人遵行的，他要被称为天国中最大的。那其实在这里就是他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律法并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要去这样做的话，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其实你是有问题的。那最后在这里那我这里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哈，你说在律法之中有没有被废掉的？我们说犹太人的律法在这个旧约之中有那么多条，那我们后来好多个东西我们都不再做了，那这不就是废掉了吗？ 但其实准确的说，这些律法并没有被废掉，而是被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讲的被成全了。比如说在这律法之中，这些个礼仪的部分，比如献祭的部分，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被杀的羊，被杀的这个动物献上的祭，主耶稣就是那一个祭，他已经成就了，所以这些个就不再需要了。就是犹太人他们献祭，但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所有的工作以后，那就不需要再献了。所以这些个律法不是被废掉了，而是被成就了。所以准确的说，没有律法被废掉，就像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一点一画，就是这个就是说是律法中的，就是说是一点一画都不会被废掉的啊，都是被成就的。所以这个就是成就。而且呢，在这个律法它还有这个就是说是相当于是时间性。比如说主耶稣跟这个妇人的对话，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之中，他就讲到就是说是那个妇人是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礼拜应该是耶路撒冷。然后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呢是什么呢？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用人这样的人拜他。所以敬拜的方式也变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在律法中已经成就的，或者说是在律法中所要指向的东西，最后都有改变。所以不是废掉，而是成全。那么我们天国里的人对于律法的态度是教导和遵行，就是在这里所讲的。如果你要去看这个马太福音，它最后结束在什么地方呢？它也是结束在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主耶稣他最后的大使命，我所吩咐你们的，最后你教导他们遵守，然后他就应许他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个就是说，那我们应该下一个问题，我们就该问，那么遵行什么样的诫命，或者如何遵行呢？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后面的，就是在这个就是21章以后，我们就看到，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就是休妻，或者说是包括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后来他总共讲了6点哈，就是包括这个不可背誓等等的这些个内容，最后耶稣给我们一个解释。这些律法，当律法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它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好，那我们，所以这个就是差不多我的目标哈。我说停到20节，所以也是差不多啊。这里面就是20节呢，他就主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这个话，他是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法利赛人和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我们就等到下一课我们来解释。因为这句话呢，有人认为这个是说是登山宝训中一个这个中心哈。我虽然不这样认为，但这句话呢很有可能产生很多的误解。所以你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其实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就等到下一课我们再来学习，就是5章20节，然后再一直到后面的内容，到底是一个当耶主耶稣他来解释这个律法的时候，他是怎样解释的，然后呢他所的解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我们等到下一课我们自己来学。 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到这里。那么做一个祷告啊，就结束。就像我从前讲的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在我们的群里面提出来。我们的群里好像比较安静啊，我们还是鼓励，欢迎大家就是说是在那里有一些讨论哈。好的，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啊，在天国的人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品质，应该有什么样的特征，就让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用这些的特征来查验我们自己，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能够来激励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哦，主啊，在我们下面要学习更多的主耶稣关于这个律法的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哦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圣灵的带领和帮助，让我们不但是看清楚这个律法的精义是什么，更是让我们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将这些行出来，以至于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哦主啊，你拯救我们就是要让人，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以至于人能够看见天父，也得到主你预备给他们的救恩。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学习，求主让我们有更多的思想默想，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不但是得到知识，更是对我们的生命有触动和改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做以上的